当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八章，这一段的段落是用故事体的方式来描述的，那也非常的生动，有戏剧的张力，让我们可以从故事当中来认识作者他如何的布局，怎么样的铺陈，让神的信息能够尽量的表达出来。当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现了，当然这个故事是衔接创世纪约瑟的故事之后，来谈到约瑟对埃及地所贡献，但是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现了。其实不认识约瑟并不代表他在知识上不知道，或者是他在历史当中没读过这个人。其实约瑟这样子的一个功臣不可能在历史上磨灭的，或者是我们如果把中文更直接的把它解释清楚的话，我们可以说有不认同约瑟的新王出现了。那当然以色列人在埃及歌珊地的好日子也过完了，接下来这个背景的介绍就是在谈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在铁炉当中，在铁骑之下，在高压的政策底下来度日，真的是可以说是度日如年。那其中有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事实，就是灭族的计划产生了，所有希伯来人所生的孩子，从72个产生出来的，现在430年以后已经将近200万的这个众民，那对于整个的埃及当时的这个国力来讲是很大的威胁，以至于统治者就必须要用一些节育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停止增长。所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很重的劳役，再来就是节育，他们节育的方法也非常的残酷，就是只留女生不留男生，所有生出来的男婴一律要投在埃及的河中，所有的女婴才能够保存。整个的时局是动荡的，整个的氛围是恐惧的。这个不认识的新王他鱼肉百姓，尤其是对以色列人操生杀大权，以色列人寄人篱下。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产生，百姓的哀声会达到神那边，以至于神差遣他的救恩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主角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主角就是我们所期盼的，我们大家也熟悉的摩西。我们看摩西的一生120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描述当中，很快的把摩西的第一个40年交代清楚了，也就是他从这个襁褓到成人这一段受栽培受装备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很美的角色，叫做王子的角色。因着他的出生是要被丢到河里面去的命运，他的父母亲偷偷藏他3个月，但是呢日子渐渐的多了，孩子的哭声渐渐大了，藏也藏不住了，以至于他的母亲只好把他放在仆有17的篮子里面送到河里，由他的姐姐米利安来照顾，后来看由埃及法老的女儿所识货。所以在摩西的身旁其实有一群爱他的人，他有一对信心的父母，他的父亲跟母亲都是利未人，父亲叫暗兰，翻出来的意思是至高者之名，母亲叫约基别，主是我的荣耀。生出来的第一个女儿给她起名叫米利安，在新约的时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叫做玛利亚，这是同样的一个字。但是米利安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苦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做蒙爱的。之后又生了摩西的哥哥叫亚伦，亚伦的意思像山一样高壮的那个意思相同。当摩西出生以后，格杀令就下来了，所有以色列的男婴都要丢到水里面去。当法老的女儿把他从蒲草的河里面把他捡起来的时候，给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什么？从水里面拉出来。 这个摩西这个名字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盼望，从水里面救出来。在中文来讲，真是从水深火热里面救出来。在米利暗的引荐底下，他介绍他的母亲成为摩西的奶妈，以至于他能够在自己的家中成长，学习认识神。再来，摩西极幼父极在埃及的王宫当中，使徒行传司提反呢曾经这样子来描述说，摩西在40岁以前呢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见的摩西的整个的养成是非常的完备的。很可惜的就是他不可一世的这个本性出现了，他以侠义的精神想要救同胞，但是却不知道照着神的心意而行，以至于他看见他自己的同胞受到督工的严严的拷打，他一气之下以他的这个文武全才的这个本领，就一拳头就把当时的督工给打死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埃及也是如此，以至于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一个人，他就把这个督工就埋葬了。他自认为没有人看见，神不知鬼不觉。当第二天呢，他遇到他的同胞在那边起争执的时候，他就以同胞侠义的精神呢去劝架，结果同胞却冷眼相对，说谁立你做我们段氏的官，被同胞所惧，以至于他一害怕之下，他就躲避法老，逃到旷野米甸的地方去，进入他到人生的第二个40年的阶段了。第一个40年是王子，他自认为我能，但是到了第二个40年结束的时候，当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却说我是拙口笨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神在旷野借着牧养群羊修剪他，使他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工人。牧者是在巴勒斯坦闪民族当中一个很普通很卑微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很吃重但是却充满使命感的工作。主耶稣也特别提到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可见得呢，牧者不仅仅是把羊放好这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他是关顾生命的一个工作。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繁琐吃重天天与羊群为伍的这个事业，让摩西来学习。当然这个工作的开始就是先遇到了第二群的家人。摩西在他的整个的事业的养成，人格的陶造跟家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他第二个家是在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家庭完成的，当然在他身边当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他的妻子，也就是他出到米甸以后啊，第一个遇到的奇女子，就是米甸这个祭司叶特罗七个女儿当中的一位，她的名字叫做希波拉。希波拉这个名字翻出来也是非常娇小玲珑的，它就是小雀鸟的意思。当小雀鸟遇见摩西，他们就产生出爱的火花来了，以至于叶特罗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摩西，现今的角度我们称之为叫做遭罪。摩西从此入赘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家中，成为他们家中最大的劳动力的这个付出者，他就从此有40年的牧羊的生活。至于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在出埃及记第二章18节却是给他的一个名字叫做刘尔，这个很可能是他的本名。刘尔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朋友，可见呢他对于神是依赖非常，而且他又是侍奉神的人，是神的祭司，是教导百姓相信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家中，摩西进出来学习敬畏神。这个第二个40年更重要的一位，就刚才讲到的贤内助希波拉，其实希波拉有3次来改变摩西的人生。 第一次在井旁遇到他，以至于他引荐他回到家中，成为他们家中的男主人。第二次呢，是在婚姻生活当中，摩西一个中年转业的人，从非常沮丧的这个精神当中能够振奋起来。当然他的妻子希波拉鞠躬非常的伟大，因为他生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叫做格顺。格顺的意思是什么？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第二个孩子起名叫做以利以谢，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先后的两个儿子述说了摩西的整个临城的经历，由沮丧而兴盛。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可以提出来的，就是摩西非常兴奋，从神那边领受了神的托付，告别了岳父叶特罗，带着全家大小要回到埃及的路上。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的地方记载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我的血狼。这段故事啊是很突兀的，因为明明神已经呼召了摩西，摩西也欣然的赴神的约定，然后准备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为什么神要击杀他呢？这是著名圣经当中的血狼事件。摩西的婚姻啊，那个时候已经将近40年，他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格顺，一个是以利以谢，居然还没有行割礼。如果我们以现在基督徒的一个角色来说，一个行将就任要当牧师的一个家庭啊，居然他的孩子还没有受洗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摩西的两个儿子没有跟神立约受割礼，就好像我们现在没有重生得救一样。以至于希伯拉回想到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与神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所以他就立刻行了割礼，以致让摩西能够逃过上帝的击杀，可以顺利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这个是希伯拉仔细的地方。我们也知道希伯拉是一个安静的女性，在摩西周围的人当中有许多聒噪的人跟摩西来争权斗利，但是希伯拉始终是那么像小鸟依人般的，不会争执。这个事件发生在民数记第12章，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显然这里指的古实女子就是指希伯拉。那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这是第三次希伯拉的表现。别人在人生的攻击上面，在婚姻的诟病上面，他默默不作声，支持他的先生，让他的丈夫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谦和，可见的摩西的背后有一位更谦和的师母来支持他，就像在战争亚玛力人的时候，摩西的身旁有亚伦跟户尔一样支持他。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成功的家庭或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有许多相宜的家人来成全来帮助。也难怪神创造男创造女，让我们能够彼此享受在婚姻当中的支持，家人也是如此。人和人之间就是靠着一群同存盼望的家人陪伴，使我们能够同心同行来成全神的旨意。摩西的选召当然是出自于神，但是若是没有这一群可爱的家人在旁边不离不弃的陪伴，我深信摩西也没有办法来回应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黑暗入光明的任务。